节目录了三年，大家会好奇我是怎么想只烧欧娜的主题吗？我大部分都是会在脑袋可以彻底放空的时候在思考这件事，想着我下礼拜到底要录什么单元，像是运动啊，像今天跳有氧舞蹈啊，或者是洗澡哦，我真的热爱在洗澡的时候想下礼拜要录什么。那有时候真的想了好久好久还是想不到，我才会发现动征求网友的意见。那有时候啊，真的会征到一些很喜欢的单元，但今天有个网友跟我说，他也就想说，哦，那到底还可以录什么？他就去问 ChatGPT， 然后我想在这边分享一下 GPT 的答案。你觉得他今天可以录什么主题？要是以前没聊过的主题，他在问机器人这个题目之前，他有先讲说，哦，我是紫砂欧娜。然后那个机器人因为之前可能被我，例如说取书名之类的时候灌输一些资料，所以他知道紫砂欧娜是谁，然后他就有回答说，或许他可以录制一集关于科技与人类关系的主题，探讨科技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如何在数位世界中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以及如何平衡科技使用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广泛且具挑战性的主题，可以放深入思考和有趣的讨论。ChatGPT， 请问你是疯了吗？请问我是老高吗？因为这个科技与人类关系，我真的讲不出个屁，我真的讲不出来，我是3C白痴。然后因为这个网友就看到这个主题，也想说，哎，机器人疯掉了。然后他就又回复机器人说，有没有其他更生活化的主题？那机器人是说，另一个生活化的主题可以是如何在忙碌的生活中保持心灵平静。这个主题可以包括各种方法与技巧，例如冥想、呼吸练习、运动、阅读等，来帮助人们在放松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平静和放松。这样的主题对许多人来说都是相当有用实用的。谢谢 ChatGPT。 可是我其实没有觉得我心灵很平静，我有时候也会觉得 Oh my god， 好阿杂好烦。我今天就是工作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要改一个很麻烦很难的东西，然后我从来没有学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弄。我在那个当下真的好想宵夜去点个炸鸡来吃，就是有那一瞬间我想说 Oh my god， 我好像回到以前电视圈那种压力很大的时候，然后我真想吃炸鸡。不过因为啊，我今天已经跳了有氧舞蹈又踩了脚踏车，我觉得我运动的非常辛苦，所以我还是取消这个念头。但我只想跟大家说，或者是跟这个 ChatGPT 说，我就是一个没有心灵很平静的人，我常常很躁很躁动，所以这个主题也不太适合。但还是非常感谢这位机器人的建议哦，那我们有空再试试看。扁桃腺好大，什么鬼东西啊？你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叫我的体重？嘿，学妹，好两光，太感动了，原来你还记得我。欢迎收听紫砂欧娜，大家好，我是欧娜。今天的主题非常的有趣，是网友的投稿，他说他想要听我和朋友们认识的过程、第一印象以及后来的看法。我真的觉得怎么那么棒，你怎么想到一个我真的很可以聊一集又从来没有录过的单元呢？那我就有征求网友们想要听我跟哪位朋友的故事，因为我常常在节目中聊到我各式各样的朋友，或者是我限动也很常分享我跟朋友出去玩吃饭的东西，所以我就很好奇大家想要听什么。结果名单真的非常非常的长，不过有一些人想要听的其实也坦白说就是根本不到朋友等级，就顶多算网友，甚至有完全没见过面的，那种就真的很不熟，就也不会有什么对他们后来的看法或者是第一印象，因为根本没见过面，所以就先 pass。 那今天列出的名单呢，都是我真的能讲出故事或者是真的非常熟的朋友。那因为啊这些名单实在太长，所以我就大致分了几个类型。不过还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真的觉得这个主题实在是太另类，因为大部分人要聊朋友应该就是会找那位朋友，然后两个人一起聊以前认识的故事啊，有没有吵架过啊，有没有爱过对方之类，就是你知道要一直 focus 在两个人身上。应该很少人是像我一样就说，好，第一个朋友呢叉叉叉，我跟他怎么认识的啊，我对他一定印象是什么。我想说这主题也算是很创新哦。好的，那首先呢，我就第一个分类是少女时代，就是欧娜少女时代所认识的朋友。第一位朋友可说是这次啊投稿最多人想知道的，就是离婚达人白白。 好的，我跟他是高中同学。那我们高中呢，那时候是有按照成绩分班，就是会把直升跟外面国中拿分数进来念的所有学生这样子按照基测分数分班。那时候白白是我隔壁班的同学，所以我们一开始不同班。那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裙子超级超级短，就是非常像日本女高中生的那种长度，真的是短到不行，走楼梯旁边可能会裂掉的，就是超级短。然后讲话非常的大声，就是在走廊上可以听到她很大声的那边嬉笑啊，或者是跟朋友玩之类，反正我对她印象就是泼辣型的女生。其实后来实际认识后也真的蛮泼辣的，可是原本可能是比较觉得哦，就是很爱玩很泼辣。那后来我们是高一下又弄了一个什么能力分班，就重新再考了一个试，然后又把大家分。那时候我跟白白都一起填社会组，然后我们两个就变成同班同学。那真的同班之后，我觉得有大大扭转我对他的印象，因为我原本对他的印象就是觉得说好像是那种每天都会去一中街玩，然后可能很早就开始抽烟，就是很叛逆的女孩。结果同班之后，我就发现他上课超认真，而且成绩很好，写字超漂亮，大大扭转那个日本辣妹的感觉。那其实他就是一个又很闹又可以生活过得很认真的女生。她中间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去澳洲打工，她每天都感觉玩得很开心，所以我都不知道她在那边是工作非常认真，还存了一大笔钱回台湾。但那时候也很闹，因为她曾经跟我说过，她有一阵子的工作就是帮套 Q 把那个壳哦，就是里面的那个软壳吗，拔掉。他就说每天就是一直在做拔掉拔掉拔掉的动作，是套 Q 还是乌贼你们懂吧，就是吃小卷里面那个软壳啦。然后那时候他就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回来就跟我们说他就是变得非常会打手枪，就是说那个动作很像打手枪的练习这样子。所以他就是一个很闹，但是你们也听过他在离婚这条路上他多么的有决心有毅力，然后又有条有理的，所以真的是一个反差非常大的朋友。然后下一个呢是黄山，就是我常常发的一位我的帅哥友人。基本上我每次只要一发黄山的照片，不管是五年前或者是现在，只要一发，追踪他的人就会大幅上升，就会很多人冲过去想要追踪黄山，或者是问我说请问他单身吗之类的，就是大家都非常关心他的交友，然后很想要跟他交往这样子。那黄山呢，其实是我气管系的学弟，他是小我一届的学弟，然后当时我跟他是非常非常的不熟，我是到大三加入学会之后才知道大二有这个学弟。然后那时候为什么知道，是因为他是那一届的系草，就是他从大学就非常的帅，然后我们一群就是花痴学姐就听说哦大二有个帅哥，然后就跑去加他脸书之类的，非常变态。那后来呢，其实我们在学校啦校园是完全见到也不会打招呼，他非常的害羞及怕生，所以他完全不打招呼。但那时候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呢，就是每一年我的生日，就是我大学的生日，黄山都会用脸书传一段生日讯息给我，说我是他最喜欢最崇拜的偶像学姐。这就是我们两个的关系，就是那四年都是他只要到生日就会传讯息给我，然后我根本不知道他生日什么时候，可是我想说哦，这个人好特别哦，因为我们在学校遇到他从来不会跟我讲话，然后他都非常的尴尬害羞的离开，可是他却会记得我生日，然后都跟我说生日快乐。那后来我们是怎么变好朋友，这真的非常另类。就是有一次在家里很无聊，然后我就跟黄山用脸书聊天，其实我们后来可能就偶尔会聊天，然后那一次聊完之后就是聊了非常久，这样就有约喝酒。我们从那天之后就变成超级好的朋友，就之后就是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吃饭，一起喝酒。那我之前在台北工作的时候，我跟他的见面频率真的是高到好多网友都以为他是我男朋友，非常的搞笑。你们觉得我们般配吗？其实就是差非常的多，但是那时候真的好多网友以为他是我男友。然后有一次他去夜店哦，还是酒吧，遇到一个我的网友，然后那网友看到他一个人在那边还惊呼说你怎么在这，诶我以为你跟欧娜在一起。然后他就想说啊， 怎么会有人这样以为？难道我一直在断欧娜桃花吗？但其实也没有，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桃花。总之黄珊其实是我学弟，然后我们是从不熟到很熟很熟的朋友。那下一个网友想知道的人呢，就是最会办婚礼的新娘，然后另外一个人投稿是一起参加香奈儿活动的朋友。好，这两个都是同一个人，就是我的高中同学荣宇，他跟白白也是同班同学，我们全部都是同一群的，只是他们现在没有联络，在那边讲别人没有联络。欸，其实很多人都没有联络，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曾经有经历过被好朋友集体排挤的一个学期，真的是没朋友，后来才认识了新的朋友。不过啊，就算如此，我到毕业前还是有跟大家和好，而且现在毕业后这么多年，十年过去，十几年过去，快要二十年了，我是少数几乎跟那些人都还有维持联络的那个同学啊，就其他人当初很熟的现在也都不一定有在见面，但我还是固定会跟那些我的好朋友们见面。所以啊，被排挤也不用担心，或许二十年后你还是大家的好朋友。好，那这个荣宇他是我妹妹的天使，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以前跟我妹是同一个学校嘛，她念国中部，我念高中部。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今天我讲的所有故事可能会有一点小辣菜，或者是最后被当事人说王英文你记错，因为真的认识太多年，然后有一些小细节我可能会讲错。不过美眉的这个故事我是记得的，就是当时有一次下大雨，然后我妹没有带伞，然后又冲上校车，所以她就变成落汤鸡。更惨的是那一天校车全部坐满人，没有位置，反正我就是没有在那台校车上。这时呢，就有一个天使呼唤着她，就说：嘿，学妹，你要不要把书包给我，我帮你拿？因为妹妹就是非常的落魄。然后后来我妹就在校园看到我跟这位天使一起走在路上，一起走在校园间聊天，然后我妹回家跟我说：王英文，你旁边那个女生这是天使学姐。然后就讲了这个故事。那我后来其实有去问荣宇这件事情，我说：欸，你记得吗？就是你曾经在校车上帮助过我妹。结果她完全不记得，但是呢她说：欸，其实蛮像我会做的事。反正她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善良的女生，从高中就是。那后来怎么说她很善良呢？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有被我的朋友们集体排挤嘛，但是啊，荣宇呢，原本他跟我们不算是很同一群的，然后他一看到我就是没朋友啊，然后中午没有人陪我吃饭啊，他就决定要来当我的朋友。所以啊，那时候在我最孤立无援的时候，就是他跟另外一位朋友呢，我们三个人成为一个迷你小团体，然后在那个教室的小空间，然后一起吃饭聊天。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感谢有他们的陪伴，就是让我从很忧郁啊，觉得自己好孤单的状况，就是慢慢的又有自信，然后也知道要调整自己的个性，让自己变成一个更讨喜的人，不要被朋友讨厌。那我那时候忧郁的点是因为我前一个学期还觉得自己是班上的佼佼者，还是那种同侪的小中心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们班有英文话剧，我就跟我的朋友们一起担任英文话剧的主要角色，然后我是女主角，然后我几个好姐妹像是白白啊，像是一些啊，反正就是很常出现在我心中的人都有嘎一脚。然后我们大家在那时候一起密集的练话剧，我们真的感情超好。然后真的话剧演完之后我就被排挤，我想说 Oh my god。唉，总之就是真的觉得那一次是让我摔得狗吃屎，所以非常感谢荣宇。那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很好，就是因为这些故事，所以我就觉得他人很好。那后来的看法呢，我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很会过生活的人，就是他非常的会知道自己工作要什么，然后他也非常的会打理自己。我常跟其他的同学见面，他们都说荣宇是全年级现在长得最漂亮的女生，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大家人老珠黄，男生纷纷走踪，然后女生也是就是可能被工作操劳什么的，但是荣于工作很认真，然后也一直非常的受欢迎之外呢，她的样貌啊也是青春永驻，就是真的越来越漂亮，真的好厉害。因为她就是还有减重啊，然后还有什么的，反正她就是越来越漂亮，然后也很会穿搭，也很会办婚礼。所以就是每次只要我发她，也好多人跑来跟我说：哦，那你朋友好像韩星。我承认她真的很漂亮。而且还有一个蛮夸张的事情，就是她以前，她现在已经没有，她现在已经结婚然后生小孩，所以她现在不住在台北，但她以前在台北的时候，然后呢，他是在虾皮工作，而且工作蛮多年的。然后那时候 只要虾皮有新的员工进去，然后是男生，然后回到自己部门说，欸，我今天在公司看到一个好漂亮的女生，大概十个人里面可能八个都在说荣誉，就是她在虾皮当年也算是虾皮之花，这是我对她的小故事与大家分享。不过她其实在其他朋友圈并不是叫这个名字，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个小团体啊非常的孤单，然后那时候还帮彼此取了绰号，我的绰号是肯大基，然后他是麦当辣之类，就是一些无聊的谐音，麦当劳肯德基，然后我叫肯大基，所以他叫我大基，然后我叫麦当辣这样。后来我才知道荣于他不管念大学或者是他现在嫁作人妇，他的公婆全部人都叫他当当，因为麦当辣他取中间名字叫当当，所以我讲荣于他的朋友们可能还会想说，诶谁，然后一讲当当就说哦当当，然后每次呢就会有人问他说，诶为什么你叫当当，有够闹，可是他就是用这个名字用到现在，连他公公婆婆都叫他当当，我觉得很另类，与各位分享。然后下一位大家想要听的我跟朋友的故事就是佩仪，佩仪也是一个很常出现在我 IG 的人，然后是少数住在台中的朋友，所以我们以前会在台中的酒吧喝酒，或者是他会带他的柴犬出来叫 Mido， 然后以前我都非常的常发。那佩仪呢也是我在被排挤时期交的朋友，谢谢佩仪。我们从高二高三都同班，但我跟他真的超不熟，就是可能几乎没有讲过话，我只记得他美术很厉害，很会做版画之类，然后会代表学校去比赛，但其他就是毫无印象，非常的不熟。那以前对他的第一印象呢就是他的扁桃腺好大，什么鬼东西啊，那是扁桃腺吗？啊，反正就是那个每个人嘴巴张开，然后喉咙的尽头不是有一个小球球吗？我真的好不会形容，反正呢他的那个小球球那边啊有两颗好大的球球，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的嘴巴里面长这样，这就是我对他的印象，他就是天生喉咙那边就是非常的大，可是他有看过医生，医生说没问题，但是前阵子他就是有得一个重感冒，那边肿到他几乎只能容得下一个筷子的空间，非常可怕，反正就是一个好的时候没问题，但非常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问题的一个状况，然后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那其实后来我真的对他有非常多的改观，首先呢以前在高中的时候他算是数科很强，但是学科方面普普的人，就是花很多时间念书但是比较难得到回报的人，结果他现在不得了，在母校教书，就是他有教大一跟大三嘛，反正他就是有教两个年级的学生，就是当年被老师瞧不起功课不好的女同学，现在可是大学的讲师呢，然后也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就是他现在是帮人家设计装潢，那他现在最新的作品啊就是要帮前面讲的荣誉啊老家改造哦，整个故事还串在一起，就是他最近在帮他的老家进行大改造啦，这是他的作品。然后另外台中他也有帮发廊就是装潢啊什么的，就是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设计装潢类，算是发展的非常好，然后跟以前高中的形象差很多。我想现在班导知道佩仪在大学教书应该是满头问号，想说这几年发生什么事，但我真的很佩服他，因为我每次跟其他同学见面大家问我说，诶他最近过怎么样，我说在大学教书啊，大家都会露出说不可置信，然后觉得他超强，所以佩仪你棒棒。那下一个网友问的好友故事就是穿穆勒鞋在山上假装散步的朋友，这个故事啊要常听紫砂的人才会知道是谁，也就是木栅流氓我的大学同学 9M。 那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啊，我跟他是开学当天全班唯一会化妆的女生，好好笑，就是那时候我进去，然后我们班有五十几个人，全班哦，女生跟男生可能各半，只有我跟他化妆，欸，我真的印象深刻，想说哇，我怎么会这样。然后我会化妆是因为我到高二高三就开始会偷用妈妈的化妆品，然后擦睫毛膏啊，画眼线啊，然后也会擦 BB 霜擦粉底，反正我高中非常的爱漂亮，所以我大学一进去的时候就有化妆，但我一开始对他印象其实没有很好，因为他就是讲话也非常泼辣，就是会很大声，然后也会大骂脏话啊，然后又有种娇滴滴，因为她是千金小姐，所以就是又有那种感觉，就是会让人觉得很难接近。但后来我就发现 我跟他其实很适合当朋友，因为我也是讲话大声，而且我以前也超爱骂脏话，我们马上就从互看对方觉得没有很顺眼变成如胶似漆的好姐妹。那后来呢，我对她的有一些想法上的转变，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照顾朋友很照顾姐妹的人，她是一个超级有义气的人。我觉得我是比较 care 自己，我比较不会关心到那么多人的心情啊什么的，但是她就是会很 follow 每个人的状况，然后她也会常常提醒大家说，哦，那个谁快生日了，大家想 要买什么生日礼物之类的。那我也慢慢的就有调整自己要变成也关心朋友的那个角色，所以他们在讨论要买什么生日礼物的时候，我就会常常说我今天去买，然后我就会负责担任那个去跑腿的角色，展现我的热情。其实他算是改变比较少，我觉得他的个性真的跟大一的那一年啊差不多，就一样还是很泼辣，还是讲话好大声啊，大嗓门。不过这也是我爱他的原因咯。好，那下一个呢，有人问说我跟他怎么认识的，就是我干女儿的妈妈。那其实我干女儿的妈妈有两位，我不知道你在讲哪一位，一位是晨晨，一位是想想，然后他们两个也相差没有很多岁，都是一个小女孩。那晨晨的妈妈呢，是我高一刚进去的好朋友。如果啊你们有看过从苦瓜熬成哈密瓜这本书呢，其实里面就有讲到他，我就有讲说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不知道，全年级都在讨论我的绰号我的体重，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就随便抓了一个直升的好朋友来问说，你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叫我的体重。然后那时候呢他就很为难的说，其实全年级好像都知道。这一位就是晨晨的妈妈，她叫做雨山，也是我前阵子有跟大家分享老公坚持停车位要走33号的那个雨山。那我对雨山的第一印象呢，就是他非常的搞笑，然后很常出糗。他那时候真的好常在走廊上大跌倒无数次，我真的速度怀疑就是不是他真的身体有什么状况，就是他在耍笨，就是在装笨。我那时候真的想说他是不是在装笨，就是每天在走廊上跌倒给我看。可是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这样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奇怪，就是他非常的好两光。我可以这样一直讲人家坏话吗？录一集 Podcast 说我在讲我跟他们的友谊，然后疯狂讲他坏话，他有多两光呢？因为那时候啊，我有一阵子会一直接到同年级男生打来的匿名恶作剧电话，就打来会这样乱叫一通这样子，为了要跟雨山讲说他们又打来了，然后有时候在学校讲他们坏话，我就会说那个茄子啊，然后那个什么青椒啊，他们真的很机车，一直打来什么的，我就会这样跟雨山聊。那因为绰号有时候就是会怕被发现，所以我们就不定时的又换一下绰号，就一下子又变说他叫苗栗，他叫彰化这样子。结果有一次啊，我们在走廊上就跟那些会打电话恶作剧或者是霸凌我的其中几个这样擦肩而过，结果啊，雨山就用好大声的声音跟我说，彰化来了，彰化来了。我想说你是白痴是不是，这样不是全部人人都知道我们的绰号就是彰化吗？后来这件事的确被发现，因为那个男生后来就去跟别的女生说，欸，他是不是叫我彰化。我想说好丢脸，真的好丢脸。但他就是这么两光我们才会成为好朋友。因为我以前你们想想看，我高一就已经被全校知道我的体重，我有多糗，我就跟雨山当朋友不就刚刚好，就是两个很糗的人。那中间有发生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次啊，我在晚自习，然后以前都是吃完晚餐可以睡半小时然后再开始晚自习，然后那一次呢我睡那个晚觉，我就突然感觉到我桌上被人家这样碰了一下，张开眼睛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人，但是有一包饼干，手工饼干。我就看了上面的卡片，原来是雨山，就是因为我们吵架，然后那是一个和好饼干，他就是想要跟我和好。然后另外我们高中的时候呢也非常的爱讲电话，就是我们讲电话的程度是后来我妈把我手机没收，就是我的电话费已经变成好几千块，然后我后来还打家电，就我太爱跟她讲电话，所以最后呢我妈还把我的手机没收，就是我的电话之友。那因为她是我的朋友圈中比较早结婚的，所以我很快就认她的女儿为干女儿，然后这样这就是我跟晨晨妈妈的故事。 那后来干女儿为什么又再认一个呢？因为这位朋友我也跟他非常好。那为什么后来就没有再认干儿子干女儿呢？因为我觉得两个干女儿就差不多了，就觉得不用太多。好，那下一位是想想的妈妈，她叫做 Betty。 然后大家会不会觉得为什么要听这些？可是你们这样以后看我现在都对得起来。想想的妈妈 Betty 呢，是我的国中好朋友。然后那时候我们都是住宿的，偶尔还是会去台北。那Betty 他平常就住台北，他是专门来台中这个常春藤念国中，所以他平常都住学校，然后六日就会去台北这样。那 Betty 呢，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的有气质，然后很安静，就是他真的好安静，然后聊天也是小小声的，其实我对他就是有气质又安静。那我这位朋友还有个很厉害的事迹，就是他们家其实是开一个非常有名的连锁餐饮店，然后连周杰伦刚出道的时候都很爱吃的一家店这样子。那时候啊，有一次我跟他去拍大头贴，这故事会不会太跳？不过是有关系的。拍完之后呢，我就有一个长辈亲戚看到，就说：“哎，这你朋友？”我说：“对啊。”我说：“哦。”他就说：“哦，她很漂亮什么的。”我说：“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要炫耀我的朋友很厉害嘛。我说：“哎，你知道吗？他开的是他们家开什么什么餐饮店，然后非常的红啊，谁吃过啊？在哪边有店？哪边有店？”我就跟那个亲戚讲，结果那个亲戚超级没礼貌。首先他就说：“哦，他是厨师的女儿哦。”讲了一句后印象深刻到现在，他就说：“啊，我觉得他比较像医生的女儿。欸，你为什么医生的女儿长这样啊？人家厨师的女儿比你好看什么的。”就是类似讲这种超没礼貌的话，就是说我的朋友是厨师的女儿，理应应该长得不怎么样，然后我这个医师的女儿怎么长这样。反正就是哦，对两边都非常不礼貌的一句话，然后让我印象深刻至今。但是其实我跟他的友谊曾经到了大一后，我们就突然完全没有联络非常多年，就是大概我们大一前有一起去吃 Dazzling Cafe 的蜜糖吐司，然后从那天之后我们就突然没有再联络，而且是他也不联络我，我也不联络他，然后可能有时候会偶尔的讲一下话，可是就又很快的又失联，然后最后就变成他跟新朋友们很好，或者是他那时候就已经认识他现在老公，反正就是我们就完全的没有再联系。但是我内心一直觉得很可惜，因为他是我从国一啊就非常喜欢的一个朋友。那我之前其实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当我觉得这个朋友是值得继续认识继续维持这个友谊的时候，我是会去主动挽回去追回来的。所以那时候呢，我看到他突然公布他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的时候，我是真的非常的震惊，因为我们曾经是国中最好的朋友，然后他突然结婚了，我完全不知道。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说，我怎么会把这段友谊搞成这样，他连结婚都不告诉我。我那时候真的很吓到，我就是立刻有私讯说：“哎，你结婚了，恭喜恭喜。”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婚礼一定要邀请我。”我就有跟他讲。那后来呢，幸好他真的有邀请我，所以我就有去。而且那也是我第一次人生包这么大的红包，因为他也非常早结婚，他跟那个晨晨妈妈都是很早结婚的人。然后我就包了一个大红包过去。那我在那边有一件很感动的事情，就是我一见到他，我去新娘房找他，我们已经非常多年没见，结果他老公马上叫出我的名字，就是他知道我是应文或者是欧娜 I don't know， 反正就是马上叫出我名字。我就好惊讶，我想说诶，我从来没见过你老公，而且我跟你这么多年没见，他怎么会一看就知道是我？结果他老公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老婆是一直有提到我这位朋友，所以他非常清楚知道我是谁。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太感动了，原来你还记得我。然后从婚礼之后，就婚礼当天或许还是有点小尴尬，然后我也是一直在想说，这段友谊我要怎么抓住呢？我要怎么维系？但从那天之后，我们就一直维持着很固定的频率联络啊，见面，然后每年生日也会帮对方庆生，就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是维持着这个习惯，也算是少数还有在帮对方庆生的朋友之一。不过啊 ，Betty 啊，现在啊，他有变吗？我想想，其实呢，他还是讲话偏小声，不过我觉得他个性有越来越活泼了，就是比起那个我们国一的时候，他现在呢就是一个生两个小孩，也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妈妈。诶，我真的觉得我好多朋友都是时尚妈咪，就是全部都给我一生完小孩就给我瘦回那个怀孕前，甚至比怀孕前更瘦，然后立刻穿那种贴身洋装，超级辣超级性感。我真的好佩服这些时尚妈咪。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要邀请不管是荣瑜啊 Betty 啊所有的时尚妈咪们一起齐聚一堂，来聊怎么当漂亮妈咪。 那其实啊，我后面还有两个分类，一个是少中相关的朋友我是怎么认识，然后另外一个是特殊认识的朋友，然后还有个分类是工作认识的朋友，就是还有三个分类没聊。结果不小心在这个少女时代分类就聊了太多朋友的故事，所以我决定把这集分成上下集。下集我们第一位要来聊的呢，就是印翔。我跟印翔怎么认识，我对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改观呢？我们就下集揭晓。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见，拜拜。生活认识的故事啊，两个人一起聊以前认识的故事啊，他的追踪他的人啊，要去追踪，不，我要讲什么？他是那个系的，不是那个系。好，今天口条好烂，集体排挤之类的状况。我高中的时候是有吃，我的口条。